我爱我主教会，主灵与人同居，救赎之主清流宝血，建设清洁基础。姊妹们，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第十二讲，题目是圣灵与教会，由高建国牧师供稿。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亲爱的主啊，教会是你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是教会的一员，求你祝福你的仆人，借着他所传讲的信息，使我们渐渐明白圣灵与教会的奥秘，使我们众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认识你属灵的真理，好使我们更好地服侍你的家教会。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下面请听讲道。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圣灵与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弟兄姊妹若想明白这方面的信息，需要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经历，这不但对神的工作和教会的建立以及信徒的长进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防止异端的侵入和撒旦的假冒并各种错误的产生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若是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就能与圣灵发生更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就四个方面与大家分享。第一方面，神赐下圣灵。救主耶稣基督在快要离开世界以前曾经告诉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就是为的要成就神永远的计划。主耶稣既已升天去了，圣灵就来与人同住，完成神的旨意，做好神的工作。圣灵也代表救主，继续主的工作，将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以灵的形式住在我们心里，于是我们就可以更自由更亲密，并且无任何限制的与神联合和交通。我们受圣灵的感动，听圣灵的指引，并且能常常得到他的启示，就更体会到救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有基督的样式。神为什么要赐下圣灵呢？为要使我们明白神的大爱。就如约翰福音3:16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救恩。圣灵为要将神的爱浇灌在人心中，使人知道基督乃是为罪人而死，他舍命流血钉在十字架上，为要完成奇妙的救赎工作。这救恩就是借圣灵来传给我们的，它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第二方面，圣灵与教会的关系。一个人若接受圣灵的感动，肯为罪进行自责，这就证明他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就可以说是得着救恩的开始。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才能得到神的拯救，才能免遭沉沦灭亡。若是对罪没有深刻的认识，那就缺乏信仰的基础。虽然他说自己是个相信主的人，但也只是暂时的跟随，或许是个吃饼得饱的人，也可能是个求医治疾病的人。若只是为了得到眼前的好处才相信耶稣，这种信心是非常脆弱，是不稳固的，风吹草动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见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走上信仰的道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最主要的是使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享受各种属灵的福气。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教会也就是神从万人当中所选召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团契，他的成员就是蒙主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圣灵把这些人归到基督里面，使大家连为一体，一同连于元首基督。使徒行传2记载，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大力曾运行在使徒们身上，使他们开口讲真道，使3000人、5000人悔改得救。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实在令人惊叹。这些悔改信靠救主蒙恩得救的人，后来聚集在一起侍奉神，这就是教会。教会在新约圣经中是指一群基督徒在一个地方聚会而说的，有家庭的聚会，有会堂里的聚会，也有某地的教会等等，有时也是指地上的全体教会，包括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未来的所有属于神的儿女。根据以弗所书1:22、3:21的记载，所有的教会成员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所联系，成为基督一个身体。教会可以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就是指着地上有组织制度的教会，它是有教堂、有信徒、有管理人员和教牧人员；无形的就是包括了从创世以来所有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人。无论从有形的教会还是从无形的教会角度上来讲，圣灵与教会都有着许多重要的关系，教会有许多属灵的奥秘，圣经把这些奥秘很形象、很生动地向我们启示出来。首先，圣灵给教会赐下了许多的福气。以弗所书1:3-9告诉我们，愿颂赞、 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神为着人而创造了天地万物，为拯救人就在万古之先预定我们要借着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既有儿子的名分，蒙神拣选的人就都归到神的家里，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属灵奥秘，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从属灵的意义上说，教会确实是神的家。在这个家里，神是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是长子，并且做大祭司。这个家是我们最有温暖、最有慈爱、最有安慰、最有幸福的地方。我们属神的人都是弟兄姊妹，都有资格承受神家中永远的产业。加拉太书4:28-30，其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使教会合一，肢体相顾，同连于元首基督。唯有圣灵的连通，才能使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有所交流。这种主内的交通，就是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教会乃是充满和彰显基督生命的器皿。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听从基督，发挥身体的作用。而圣灵能使我们提高属灵的辨别力，同侵害教会的各种异端邪说做斗争。希伯来书12:4，我们要靠着圣灵勇敢地为真道争辩。犹大书3-4，使教会真正归属真理，归属元首基督，成为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在真理圣灵的引导下前进。第三，教会是圣灵的殿，又称为灵宫，就是说神拣选的儿女都是教会生命的活石，因圣灵的大能互相联络，构成圣灵的殿。这殿有圣灵居住其中，哥林多前书3:16-6:9，这殿不是属物质的有形体的殿，乃是由圣灵建造的神的居所。这种建造是以使徒与众先知所传的复活的基督和圣灵的启示为根基的。教会当中若没有这种根基，没有圣灵的运行与工作，那这个教会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只能说是人为的组织，而不能说是圣灵居住的所在了。第四，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神借着圣灵和真理的道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基督非常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流血，付出重大的代价，并且保养顾惜他，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使他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虽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灰尘、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侵袭，教会在历史长河中也难免受到污染和损害，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是神仍是借着圣灵和真理的道把教会洗净了。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要将自己预备好，等待着羔羊的婚宴。第三方面， 圣灵的引领。教会的一切工作都是与圣灵的引导分不开的。比如说，教会的传福音工作从使徒时代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们不要因为所传的信息是从神而来就够了，还要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并借着圣灵在人心里的运行，使人内心受感动，愿意接受救助。这就好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中所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他还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中说，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由此看来，他为教会所做的传福音的工作，都是要靠着圣灵的运行与能力。现在，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作为神的工人，也应当接受圣灵的指示和帮助。旧约时期，神差遣他的仆人在以色列人中工作，他们中间有士师、君王和先知，多次多方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及其国度的建立。这一切工作也都是借着圣灵做的，他们被圣灵所用去完成神的旨意。在新约教会中也可以看见圣灵差派工人的事实，比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三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的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由此可见，教会中工人的被召和差遣也是圣灵的带领的工作。圣灵还在教会中解决了不少的矛盾，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所谈到对寡妇的伙食供应问题所产生的矛盾的解决，以及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在耶路撒冷所解决的问题，并对外邦人归主怎样行的问题的解决等等，都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圣灵能指示和解决教会中所存在的各样问题。若是我们在教会中肯虚心谦卑，顺服圣灵的引领，那么不少的难处就会得到解决。像这种情况，不少的弟兄姊妹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圣灵还有其他的工作，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如圣灵的禁止、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吩咐、圣灵的指示、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应许、圣灵的引导等等，都对原始教会的建立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依靠圣灵的引领去建立中国的教会。目前在教会中，不少的弟兄姊妹对圣灵所进行的各种工作以及圣灵是如何进行这些工作的还分不大清楚，有些人甚至还非常的模糊。比如说，怎样算是得着圣灵了呢？什么是圣灵的浇灌呢？怎样才是圣灵充满呢？什么是圣灵的洗呢？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呢？好像还不能清楚地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上所谈到的几个主要方面，我们还需要 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有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同证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这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节中已经提到过。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就不是属于基督的。一个人真正的接受了救主，就有了神的生命，就会领受圣灵，也会有生命的改变。圣灵就会住在他里面，与他同在。他有了圣灵的印记，他也会时常得到圣灵的感动、引导、光照和启示。圣灵的喜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降在人身上。只要一个人真正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罪得赦免，就可以得到圣灵的喜。五旬节时，门徒们就受了圣灵的喜。圣灵的喜是人进入圣灵里，浸在圣灵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目的是要在圣灵里面活着。圣灵的浇灌是什么呢？圣灵的浇灌乃是在属灵方面来了一个大改变，像及时的雨落在枯干的大地而得到了滋润。好比说，许多罪人得到悔改，教会得到复兴，工作得到能力，被浇灌的人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灵命丰盛，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充满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每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都是在圣灵的里面，可是不能说都是被圣灵充满了。圣灵的充满与我们的属灵生命和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有信心、有能力、有喜乐、有恩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次生命的大改变，原来是软弱的，现在刚强了；原来是不义的，现在圣洁了；原来是失败的，现在得胜了。生活上结出了圣灵的果子，行为上显出了信心、爱心，真是心中充满了喜乐与赞美。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个愿意献上自己为主所用，倒空自己，除去污秽，甘心顺服，听从救主话语的人。圣灵所赐的恩赐，也就是得救后经过奉献，用信心领受从圣灵得到的特殊才干。这不是学来的，是神所赐的，是照个人信心的程度所给我们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的恩赐是使人得义，恩赐各有不同，功用也有区别。这正如身上的肢体并不都是一样的功用，但又是缺一不可的，都是有神的旨意和安排的。我们应当切慕属灵的恩赐，追求更多的恩赐，在神的工作上尽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五千两银子的作用当然比两千两银子更好，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银子埋藏起来，那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第四个方面，圣灵在中国教会。最后我们还谈一点，就是中国的教会是神特别赐福的教会，是一直被圣灵指引的。我们看看中国教会多年的工作和成就，就会觉得非常奇妙。中国教会曾经过各种的试炼和考验，但是都以平安的度过，好像是经过了不少的流泪谷，现在这谷已变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今天的中国教会有着稳固的根基，可以说是枝叶都很茂盛，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期中，更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并且也有着美好的见证。中国教会 首先结束了宗派的时代，这是任何国家的教会都还没有做到的。中国的教会正走向符合新约初期教会的道路，这证明中国教会是顺着圣灵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独立自主的教会是符合圣经原则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绝没有管理着其他地方的教会。当时所有的教会都是自治、自养、自传的工作者，彼此的往来交通、互相帮助就是相爱的榜样。当时的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的信徒是照着自己教会的特点去行，比如说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并不是硬性的统一和规定，而那时当然也没有什么会名，更没有什么宗派。传福音的使徒在一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就转移到别处去了。使徒行传中初期教会的情况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看中国教会在短短的40多年的时间内，由原来的70万信徒已增至现在的5-600万信徒，增加了将近10倍。若没有神特别的施恩，若不是圣灵的运行工作，难道是可能的吗？是绝对不可能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教会都没有看见40年左右有过这样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为神的大能所支配的。当中国教会需要大批圣经的时候，短短的10年中，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版本的圣经都已印刷出来了，数量虽然很多，但还是大有供不应求的势头，这不是奇妙的见证吗？教会需要大批工人，神预备了10多所神学院校和圣经学校，现在已有许多青年童工毕业，吩咐各地教会工作，还有不少的教会培训班也培养了大批的义工。就拿温州的市县教会统计，负责讲道的义工就有3000人左右，这岂不是圣灵的帮助与带领吗？其他各地方的教会事工也是在不断的发展，比如大批堂点的先后建立，组织方面的不断完善，正常聚会的各种活动，教会制度的稳步试行，神学方面的教育普及，自养方面的丰富有余，信徒的热心追求，属灵书刊的出版发行，国际教会的彼此往来等等。另外还有教会对社会方面的各种贡献，具体事例就不能一一详细述说了。实际上这就是教会做光做盐、容神一人的表现。我们相信这些事都是蒙神喜悦的，相信各位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神既然恩待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就当起来更加忠心地办好主的教会，也就是治好、养好、传好这6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何去行呢？这里面却有着很丰富的内容。我们想首先的是要提高信徒信仰的素质。实在说，虽然有不少的人相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圣经的知识还是相当的差，甚至有人用过去封建迷信的方式来相信救主，也有不少人不能真正的认识信主的目的，而是为求医治病、想得平安、想得好处等等，那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要靠圣灵指引，提高弟兄姊妹的信仰素质，纠正一切的错误倾向，这是十分必要的。再一方面，要努力培养合乎主用的人才，在属灵的生命上、神学的理论上、圣经的知识上都能天天增长，使我们的教牧同工 不但有牧养群羊的恩赐，还有管理教会的方法，并且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惜现在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不能满足教会的需要。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进一步预备他自己的工人，让圣灵兴起更多的年轻人走上奉献之路。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信心与行为相结合的问题。教会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事，这就是行为上的见证。正如当年好多人看见了拉撒路，马上就想到救主的大能，因为是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于是便有许多人相信了救主。当然，由于种种条件所限，中国教会也存在着许多困难，事工上仍有不少的缺点。当年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景况，在今天中国教会仍有所见，但我们相信圣灵保惠师永远与教会同在，一定会督促帮助教会改正缺点，日渐完善，并能战胜撒旦的攻击和人的软弱，结出馨香的果实。我们面临着许多项工作，相信圣灵会一一的带领，在今后使我们更多的荣耀神。我们以上所讲的圣灵与教会这个题目还很不够全面，只不过给弟兄姊妹作为参考，让我们互相勉励，共同长进。愿全能的神与我们众人同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
现在我们要祷告。最有怜悯、最有慈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不尽你的恩典，因为通过你仆人的正道，我们明白了你已赐下圣灵来带领保守你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教会。为此我们要称颂主的圣名，并求圣灵继续在教会中运行，求主赐给你的儿女们丰盛的恩赐和能力，使我们有力量和智慧为你做工，使教会更加兴旺发展。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129首《信徒相爱歌》。
Thank you.
大家一起用主导文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